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希伯来书的第十二课。希伯来书的第十二课题目是论以色列人不得安息的原因。论以色列人不得安息的原因，经文是第三章七到十九节。这是第二次的警告，希伯来书的第二次警告。原来这一段的警告要连接到第四章十三节，不过第四章是论到怎么样可以得到安息，所以这个警告分着两个部分。一方面是分析以色列民族在几十年里面，还是在几百年里面不能得到安息的原因，另外一部分是谈到怎么样能够得着安息，所以我也把它分作两课来研究。我们现在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念，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七到十九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现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哪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并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立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上帝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在这一段很长的经文里面，多数应用旧约的圣经。头一段是引用诗篇第九十五篇的，然后是引用民数记里面的经文，而这连段的经文的引用，第七节开头说圣灵有话说，圣灵有话说，这是在写新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要点。说到旧约的圣经，无论是诗篇的作者或者是摩西的五经，都是圣灵的话，圣灵有话说。他这里不是说诗篇的诗人说，也不是说摩西说，乃是说圣灵有话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圣经真理。无论是旧约的哪一卷书，无论是摩西或是其他的旧约作者所写的，都是圣灵感动他们写的。所以这里说圣灵有话说，让我们记得这一点。在这里圣灵的话分析了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得着安息的原因。虽然神应许他们得到安息，虽然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安息之地，但是以色列人不能得安息，原因在哪里呢？这些原因是不是也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有安息的应许而不得安息的原因呢？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一，他们不能得安息的原因是第八节这里说，硬着心，硬心，心里刚硬。在希伯来文这个硬心的意思，就是把心反背了，不接受外来的劝告，不接受外来的勉励，不接受外来的指示，自己的心固执抵挡拒绝外来的一切劝勉，这叫做硬心。而且为了不接受而越增加自己的防卫，来抵挡外来的劝勉等等。硬心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因为硬着心虽然听了话也把话拒绝掉，虽然听了很好的智慧的言语，很好的指示也拒绝掉。以色列人听了神的很多的教训，记载在出埃及记从20章开始，一直到利未记、生命记，不断地重复神的话语，而且他们常常诵读，按照神对摩西的指示，他们把这个经文写在他们住家的墙壁上，或是门框上，或是绣在他们的衣裳、袖子上。但是以色列人读是读，听是听，看是看，但却不接受，完全拒绝神的这一切的话，所以他们的心就刚硬。因为他们的心刚硬，拒绝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语本来可以带给他们心灵的安息，而他们得不到。在第14集，希伯来的基督徒他们也有同样的情形，他们听见耶稣基督亲自所讲的教训，听见使徒们的见证，听见许多许多的真理，但是他们的心关闭了，拒绝这许多的教训。所以这许多希伯来的基督徒也有硬心的情况。我们今天怎么样呢？假如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听了道理，我们拒绝圣经的真理，我们的心也会刚硬。这样的情形就叫我们的心灵不能在主的话语上得到安息。第二个原因是试探。第八、第九节都谈到以色列人试探神，以色列的祖宗试探神。什么叫做试探？就是认为神能不能做的问题。神是全能的，他说什么事就成就，这是毫无怀疑的事。但是在以色列人的经验里面，他们常常认为神不能，所以就试探神。神你能吗？你会不会这样做？你会不会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要这个，你可以给我们吗？这种怀疑神能做的心就是试探神。魔鬼试探耶稣也是一样，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会做，如果你不能做你就不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也常用这样的口气问我们的神，神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如果不能给我，那你就不是我的神。这就是试探神的一件不好的行为或表现。 各位，我们的神是有智慧的，他不会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我们的野心，随便答应我们的要求。他乃用他的智慧，什么时候应该给我们，他才给我们。试探神，就是否定神的权能，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我们试探神，向神挑战，神不接纳我们的挑战。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向神挑战，就是试探神，这是我们的心不能得到安息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第三个我们心里不能得安息的原因，是第十跟第十一节告诉我们的。这里说，神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迷糊是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的第三个原因。迷糊是什么？那就是说，我们看见了一件事，却不明白什么意思；我们听见了这个真理，却不晓得这真理讲什么。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明明是神的大能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可是以色列人亲眼看见了，却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日子，他们所需要的食物，所需要喝的水，每天所用的许多许多的事情，神都不断的供应。但是以色列人40年之久，整天吃神所赐的玛纳，喝神从磐石流出来的水，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神在白天用云柱引导他们，晚上用火柱引导他们，这40年之久没有改变。但是以色列人不晓得，这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记号。神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天天有神迹，用他的大能作为证明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饶恕、他的救赎。但是以色列人完全不了解，这叫做迷糊。在第一世纪的犹太的基督徒也有同样的情形，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他们身上，圣灵给他们恩赐，能够做各样的事，但是他们还不了解，还很模糊的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这里圣经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同样对神的救恩、神的大能、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我们也是模糊，竟不晓得这是他的作为呢？假如我们还是迷糊，不晓得他的作为，虽然神给我们许多信实的证据，怎么样救我们，怎么帮助我们，怎么保护我们，怎么帮助我们脱离许多的苦难，供应我们想不到的需要，我们还以为这不是神的作为，那真是很可怜的一件事。以色列人因为心里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就得不着安息。假如我们今天也有同样的情况，不晓得是神的作为、神的救恩、神的大能，那我们也不能得着安息，我们就在那里劳碌，自己痛苦，不但自己得不着安息，也叫别人得不着安息。所以以色列人得不着安息的这第三个原因，也要成为我们的警戒，我们不要落在同样的情况之下。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们现在要继续讨论以色列人不得安息的第四个原因。在第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以色列人不得安息的第四个原因，就是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明明神是信实可信的，但是因为心里的迷惑，心里受罪的迷惑，就不信神的话。我们把可信的神，我们把可信的真理，我们把神可信的命令认为是不能信的，这是一个很邪恶的心。亚当夏娃不信神的话说，吃那禁果的日子必定死，这就是叫亚当夏娃落在罪里的原因。该隐也不信神劝勉他要悔改的重要，与悔改不悔改无所谓，这个不信神的劝勉而悔改的心也是一个恶心。圣经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凡是不信神所说的话的那一个心态，就是很可怕很邪恶的事。圣经这里也清楚地指出，不信就是离弃永生的上帝。神是我们一切的源头，因为不信就离弃这个源头，那我们就落在孤单，落在困苦当中。所以别的我们可以离弃，人的理论我们可以离弃，人的哲学我们可以离弃，人的教训我们可以离弃，但是永生上帝永远诚实可靠的真理，我们绝对不能离弃。什么时候我们离弃，我们就是有犯罪的心意，这是很可怕的。以色列人如此，希伯来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显现，他们也不信那佛的主对他们的应许要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应许，圣灵来了要教导他们真理，要带领他们进入真理，要他们经验真理。以色列的基督徒不信这些话，拒绝了圣灵的同在，拒绝了主耶稣的同在，拒绝了耶稣的应许，结果他们离弃了神。这个恶心不但自己犯罪，也带来其他的人一起犯罪。这是我们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那七个教会里面可以看到的。为什么在以弗所的教会有人顺从了尼哥拉一党的教训？为什么有的教会听从了巴兰的教训？为什么有的教会听从野西别淫乱的教训？这就是利器永生上帝的教训，这就是利器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所启示的真理。利器了真理的人，就落在犯罪的恶心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利器上帝的话，不信神的话，那就是一个犯罪的心，是个很邪恶的心，是上帝所不喜欢的心。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圣经的话，我们一定要相信。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不能了解，我们也想不通，这就是证明神的真理，神的话语是超过我们的理性的范围。当然有的时候神的话我们用理性可以了解，但是我们的理性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里面，我们的理性目前不能了解的，并不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了解，到我们灵性长大到一个程度，有一些的话是可了解的。好像在第五章里面所提的，有一些是干粮，这个干粮是比较硬性的真理，我们必须理性，属灵的理性 跟属灵的生命一起增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了。所以不要以我们目前有限的理性去限制神的真理，然后我们就绝对不相信。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容易落在不信的状态里面。不但如此，也不要单靠我们目前的感性来决定神的真理。我们常常用我们的一个感性，感觉到还是感觉不到，来决定要不要接受神的话。我们常常凭着自己的感觉说，这不可能的，我感觉不可能的。但是神的很多真理是超过我们的感觉，神的爱超过我们的感觉，神的恩典也超过我们的感觉。我们如果单单用我们的感觉来限制神的爱、神的信实、神的公义，那我们就容易落在不信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感性跟理性以外，当用信心接受那超理性、超感性的真理或事实，这样我们就可以拒绝那不信的恶心，而接受神的话，而不至于戾弃永生的上帝，落在不信的恶心里面。第五样以色列人不得安息的原因，是在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的。这里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里提到以色列基督徒，他们不得安息，是因为被罪迷惑。罪常常以许多美丽的东西来迷惑我们，罪常常用似是而非的事情就我们的理性迷乱起来。罪，圣经也告诉我们，比如说化妆作很美丽的天使、光明的天使来迷惑我们。罪的外表常常包着很甜的糖衣，叫我们不小心就吃下去。迷惑先是迷我们的理性，再下去就迷惑我们的感性，再下去就迷惑我们的意志。罪很多方面来迷惑，用什么迷惑呢？用世界看得见的东西来迷惑我们。正信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里面所说的，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所以罪就用肉体的情欲来迷惑我们。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肉体的时候，单单看人的肉体很会迷人的。还有眼目的情欲，我们眼睛看了许多五花四色的东西也会迷惑我们的。还有今生的骄傲，我们常常要胜过别人，我们常常要高过别人，我们常常要比别人更好，这种今生的骄傲会迷惑我们，结果就落在不安息的地步里面。其实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那个真实性最重要，神所赐给我们生命的永恒价值最重要。外面的东西一下子就会过去。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切世界的事好像昙花一现，过眼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受到世界暂时的名誉、地位、利益、权柄、虚荣这些东西来迷惑我们。如果我们受到这些的迷惑，那么我们对永恒的真理、对永生的真实，我们就常常会轻看或者拒绝，这样我们就心里越来越刚硬。在第十三节告诉我们， 怎么样可以避免罪的迷惑，怎么样可以避免心理的刚硬，那是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宣劝。我们有的时候会被迷惑，但那刚强的，那不受迷惑的要来劝勉。有一天当这个刚强的软弱的时候，我们曾经软弱过而被劝勉而刚强起来的，那我们也要劝勉他。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或者世界上我们要彼此帮助彼此劝勉的一个工作。我们千万不要拒绝人的劝勉，也千万不要看见人软弱而放弃我们劝勉弟兄的那一个权利。劝勉要从爱心出发点，从真心的爱，不是吹毛求疵，不是搬弄是非，不是把小事放大，那是很诚实的存着爱心，存着战战兢兢的心来劝勉。有大书第22节23节告诉我们，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两节的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彼此劝勉，怜悯那软弱的有疑心的，怜悯那心中受罪迷惑的，怜悯那失败的人。但是我们自己要很小心，不要因为在提恤人的软弱的时候给他们一起落在软弱里面。我们要远离罪恶，但是要拯救罪人，我们要扶持罪人，但自己不落在罪恶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帮助那不得安息人得到安息，而我们自己也可以在帮助人得安息的时候自己也得着安息。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正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